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呢，有一个在娱乐界当中算是一个挺大的事儿啊，就是音乐大亨啊，他本人也是一位这个说唱歌手，同时又变成音乐制作人了，叫做 Sean Diddy Combs。他的这个审判呢，昨天有了结果了啊。我看中文呢，把它翻成叫做吹牛老爹啊，因为他有一个艺名叫做 Puff Daddy 啊，所以呢，就给他翻成这个吹牛老爹了。那么他的这个审判呢，实际上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月了，只不过是昨天呢，陪审团最终啊，经过三天的闭门研议之后呢，做出这样一个裁决来。因为对他指控的案子，这个罪名呢很多，包括经营犯罪企业呀，强迫女性参加性派对呀，然后敲诈勒索呀，性交易啊等等。但是这些比较重的罪名呢，都判无罪。有两个比较轻的罪名呢是判有罪的，这两个罪名都是运送他人卖淫罪啊，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在美国的主流呢报道的很多啊，因为这个吹牛老爹在主流里边算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一个人物哈、啊，在音乐界里边，但是在华人社区里头呢，相对来说可能了解的人比较少，所以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并没有太多的追踪。那今天呢，我们就把整个的事情跟大家这个汇报一下，看看这个案子是怎么来的，大概是什么事情，最终的裁决是什么，又是什么？
因为这是美国娱乐界确实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我估计可能我们的年轻人大概对他有点了解吧，因为他唱的那种歌呢比较多的是饶舌，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他最后让他成功成为什么数十亿的这样有身价的人，还是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制作人，也就是他培养出来了很多其他的明星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在整个的这个音乐工业里面的影响就非常大。那当然，顺便告诉大家呢，要看过照片的话，你知道他是一个黑人，而且呢有胡子，有这非常整齐的，你看到他那个发型就不知道多少钱理出来的、啊、这样的一个头发。但是，因为他在监狱里面已经蹲了9个月了。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他是处在一个叫做收押的状态之中，所以昨天在法庭上看到的，其实之前也看到的，全白了，头发也白了，胡子也白了，就是说之前大概是染的吧，啊，所以是这么一个形象。然后呢，昨天的审理一会儿跟大家详细汇报啊。当这个裁决做出来以后啊，哇，他都跪下来了，他跪下来祈祷啊，就趴在椅子上面哈，在那非常的激动。他激动什么呢？因为刚才你说的那两项重罪，如果当中有任何一项定罪的话，最高可能是终身监禁呐、啊。他这辈子就完了。他55岁，现在那样的话，他确实是完了。所以给他那两项轻罪呢，我们现在不知道判多少，因为这个量刑呢是法官要做的下一个阶段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的律师团队认为，只要是有这个结果就已经获胜了。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行了，已经定罪了，那在你量刑之前我可不可以回家呢？这个是昨天讨论的一个事情。最后啊，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法官做出了一个裁决，说不行，你还是得蹲着，一直要待到等我量刑为止。当然我们知道，如果量刑不管那个刑期是多少啊，就是他蹲的这个9个月、10个月是计算在内的，对吧？
对，
是会把他给减下去的，所以就等于其实他已经在服刑了一段时间。好，那么这个呢，就是简单的告诉大家法庭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他犯的这些罪啊，是不是成立啊？因为你知道他所请的都是最厉害的律师，而这些律师呢，他们是能够从这个证人的身上发现漏洞。一个证人一旦他的证词被击垮的话，这个证人基本上就失去信用，所以他的成功或者说半成功吧，也是他律师团队啊很厉害的一个结果。
嗯，没错。所以呢，昨天这个结果出来以后，他和他的律师团队都认为说自己赢了，检方呢认为说是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哈。因为刚才说过了，他的两项轻罪呢 就是那个运输他人从事卖淫嘛，这个每项罪名据说是最高10年监禁。但是昨天据检察官就是起诉他的人估计呢，说根据量刑的指南呢，他可能面临的大概是4到5年的监禁啊，所以呢，当然最后要看那个法官最后权衡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素之后再做出最后的量刑，但是估计会是比较轻的这么一个罪。
但是你说的4到5年，他这个罪呢是每一项是10年，这4到5年你理解是2项加起来4到5年，还是各4到5年呢？
可能是加在一起4到5年、
哦、对
啊，对，当然咱们现在还不清楚啊、
嗯、
所以最后反正现在是这么一个估计吧。那好了，现在人们就在说了，说这个他到底是因为什么东西被判有罪呢？哎，这个就要说到这些就是娱乐界里边有很多人有了钱有了地位之后呢，他们经常办一件事情，就是要做一些那个大型的 party， 非常疯狂的这个派对哈。那么在他的这个派对里头呢，他主要的很多的事情都是跟这个派对有关系的，因为这个派对里边在整个的案件的审理当中呢，陪审团的12名团员啊，面对的经常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在疯狂派对里边提供的毒品，那这些毒品是你自愿用的还是强迫你用的。后来派对吸了毒以后进行这个性交哈、啊、这个叫做性疯狂派对。那么这种情况是你被迫被人家强暴了呢，还是你自愿的，双方是自愿的，然后这里边有没有什么爱啊之类的东西啊，所以这里头非常复杂。很多的图片很多的视频都在这个审理的过程当中呢让陪审团看到了，而且他们也听取了这个Puff Daddy 的他的那个前女友啊，他的工作人员的证词啊等等，他们都描述了组织这些活动的一些步骤。你比如说他让他的员工说今天晚上我们要开这个疯狂派对了啊，你去买点毒品来，我们在房间里头要备用，然后买点什么婴儿油啊，买点什么 Gatorade 的这个运动饮料啊什么的。所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检方是把他说成是他是在使用他自己的权力、自己的金钱包括他的暴力来威胁参加这个疯狂派对的人啊，然后控制通过这些视频啊什么控制这些人，但是他是坚决否认。
哎呀，实际上这陪审团8男4女啊，我只能说他们叫做大开眼界、
嗯、
而且我这个大开眼界呢是一语双关，因为我们知道 Tom Cruise跟 Nicole Kidman 演过一个电影叫《大开眼界》，如果大家看过都知道，那里面呢有刚才高宁说的这种聚会的详细的视频的展现。那么他呢就开这种聚会，让陪审团这12个人还有后辈的这几个陪审团员呢，他们真的是，简直就是恨不得就低下头来哈。但是没办法，你必须得看。那么现在呢？问题在这儿，就是你先说毒品的这个事儿，比如说啊，就是传播毒品或者贩卖毒品，这肯定是一个罪。但是呢，在法庭上，他的律师就为这个事情辩护，他说，如果一个人去买了毒品，而且他去买这个不是那个卖的人逼着他，或者是其他人逼着他的话，这个构不构成传播毒品？那么他们认为使用者他自己用了，他没有传，所以这个可能不构成犯罪。因为对他的起诉比较严重的是两个，一个叫做 sex trafficking， 那就是进行性的跨州的什么这种交易，他确实有这种啊，他有私人飞机啊，带着他的女人从一个州飞到另外一个州去。还有就是一个 racketeering， 这个叫什么勒索敲诈呀、啊，啊，
对，
这2项不成立。关键就在这儿，就是那些女的在法庭上面呢，最后被逼的啊，都承认了，说是这里面有自愿的成分。你要说你不自愿是吧？好，咱们看一看你跟吹牛老爹的手机通话记录和短信。 哎，你为什么在这个短信里说你爱他呢？对不对啊？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啊，所以这是一个情况。当然，我们也知道，因为他的极高的这种身价，所以他有各种豪华的公寓啊、私人飞机啊、海上的游艇啊，就这些生活，我们可以说用我们老百姓知道的表达就是糜烂吧，啊，是一种非常糜烂的醉生梦死的这种生活。但是他的辩护律师从一开始就特别的巧妙啊，他就是说呢，我都认，而且他不是有打他女朋友的那个视频嘛，那个是全世界都看见了，都早都在 YouTube 上公布，在一个酒店的走廊里面暴打他的女朋友又踢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他的律师一开始说，是，这不是个好人啊，这是个有暴力倾向的人啊，这是一个吸毒的人啊，这是一个滥性的人，他犯法了吗？对，他在什么地方犯法了？他举行这样的聚会有法律说不可以吗？这些人当中如果都是自愿的话，有什么地方错了呢？怎么稍待一会儿呢，我们再看看这个他的具体的犯罪，以及他的女朋友跟他说什么，以及吹牛老爹的辩护律师如何击溃了他女朋友的证词。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他讲的呢是吹牛老爹哈、Sean Combs， 他昨天呢被判两项罪名成立啊，所以呢较重的这些罪名呢倒反而判他无罪啊，所以呢我们就稍微的来聊一下这个事情啊，因为他是去年九月份就被捕了，但是他这个整个的案子呢是今年五月份才开始在曼哈顿一家联邦法院开始审理的。一开始审理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啊，大批的记者什么各种网红啊全部来了，然后当然还有一些他的粉丝他的支持者每天也都坐在法庭里面来听啊这个整个的审理的这个程序。因为这场审判可以让公众了解到一个亿万富翁，一个有钱的名人，他们的这种奢华的生活方式。刚才钟迅说的什么游艇啊、私人飞机啊、加勒比海啊、什么头等舱啊、这个高级公寓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啊。那么其实最重要的集中在就是这个疯狂派对上头哈，这个疯狂派对呢，里头充斥着毒品，充斥着这个性活动哈，因为显然是参加派对的这个女性比较多，所以呢，他有的时候还专门雇一些男妓来参加，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整个的场面是多么的混乱，多么的疯狂。那么在他的这个控方啊，就是检方的一个明星的证人呢，是跟他分分合合保持恋爱关系已经有十多年的一个歌手，叫做 Cathy Ventura 啊。他呢是说他跟这个Sean Combs 的这个关系呢非常复杂，断断续续。为什么离开了分手了又回来了呢？原因是他还爱着这个 Combs 啊，珍惜跟他在一起的这个时光。包括参加疯狂派对带来的这种刺激啊等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他说，当然其他证人也都作证说，这个吹牛老爹变得越来越暴力啊。刚才说了，在走廊上打他的这段视频呢已经知道了，然后他还向陪审员展示身上的淤伤啊、什么伤痕啊之类的这种照片，就当时被打伤以后拍的这个照片。他说他之所以继续跟他在一起是因为对方威胁他嘛，说要不然我就给你公开那个性爱的录像带啊，对他的职业生涯有影响啊，或者是监视他的行踪啊等等。
这里面就是非常的丑恶啊，但是呢麻烦就麻烦在刚才你说的就是这个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这个关系当中。因为大量的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通信呢就展示给陪审团员了。这个 Cathy Ventura 啊，他特别像是之前 Harvey Weinstein， 就是好莱坞的那个制片人，他害的一些女性，就什么呢？就是他跟这个吹牛老爹以及那些电影明星和 Weinstein 这一位电影制作的人的关系呢，是有某种相互利用的成分。这个你再怎么样，你不能否认。咱们拿Weinstein 的例子为例，他是这么高高在上的一个制片人，他手里拿了这么多的奥斯卡奖。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向一个旁人证明 一个女星去接近他没有目的，这很难呐，知道吧？所以这个吹牛老爹也是这个，就拿这个 Ventura 这个情况来说，他们两个之间有大量的通信是 Ventura 希望吹牛老爹能够在事业上帮他，而帮了吗？还真的帮了他，因为 Ventura 他是一个黑人，一个女性，也是一个唱歌的人。哇，你要是得到了 Combs 的加持，那你少走很多弯路嘛。还有关键的就是里面的所谓的感情的成分，大量的这种语言，就是说我多么喜欢你呀，多爱你啊。其中有一段特别说明问题，就是吹牛老爹邀请他说，怎么样，我又要来下一个性派对了，要不要参加？结果这个女星就回了一个，太好了，求之不得呢，等着呢。哎，你这怎么办呢？你把这种东西，还有这还不算呢、啊、像是那个电影明星啊，或者其他一些有名的人被告一样，这背后呢，因为是有的民事有的刑事哈，像 Weinstein 的就刑事民事都有了，但有一些主要是刑事，主要是民事，民事就要钱嘛。而这个 Ventura 呢，在2023年的时候还告过他这个前男友天才老爹，天才老爹不是，是 Cosby 吹牛老爹，
吹牛老爹
Puff 对 Daddy。 好，告了以后呢，为了让这个事儿不扩大，吹牛老爹啊写了张支票给他和解了，$2000万呢给了他、嗯、
对。
那么于是人们这个律师就说，你看看，你不就是图钱吗？对不对？
没错没错。所以在这个辩护律师的嘴中就说，这些女的来告他就是为了弄点钱出去嘛，啊，就是出于经济的动机啊。所以呢，这个你怎么说呢，有的时候陪审员可能也会被他所就是听的说，哎，可能也是有点道理哈。好了，那现在是就是这个Combs 呢，他实际上刚才说他本人原来是一个说唱的歌手啊，是一个饶舌歌手，到后来成为制作人，音乐制作人以后呢，他在这个整个的行业里边呢，就有了一个好像是一个恨不得是大佬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了啊。包括他还就是他还培养出或者说是推出来许多好几个后来也挺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包括那个Notorious Big 和那个Faith Evans 哈。这个 Notorious Big 呢，这个是他叫 Biggie 哈，那个他叫大个子。他原来在那个嘻哈界，在这个东岸的嘻哈界也是非常有名的。他有个好朋友叫 Tupac， 两人
被打死了嘛。
对，两人都是好朋友。没错。就后来 Tupac 离开东部，投靠到西部的一个嘻哈，成了 Buck Dre 的那个门生了嘛。所以两个人等于是东西之间就可能是涉及这个整个音乐界的流派的这个之争，所以后来那个 Tupac 在拉斯维加斯莫名其妙被人打死。这个 Biggie， 这个 Notorious Big 也是啊，自己在洛杉矶也是莫名其妙在车上被人开枪给打死了，不知名的一个杀手。这两个年轻的歌手就这么就死了，但是那个 Biggie 是那个Puff Daddy， 就是这个吹牛老爹，他就等于是他给等于是扶持起来的。所以实际上他在音乐界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同时因为有了音乐制作人这个形象呢，他反而建立了一个商业帝国。为什么这么有钱？他不是光靠卖唱片啊，他那个唱片好久没卖了，他是有一个商业帝国，他把自己的品牌变成一个一系列的赚钱的项目了。他有自己的酒类，他有自己的服装系列，他有自己的香水系列，他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媒体啊，什么各种各样领域的投资，所以他才变成一个商业帝国一样的东西了。
这些人他的投资有时候你看不见，比如说他要投资一个什么媒体，你看到的只是那个媒体，你不知道那个背后的那个投资的人是谁。有的时候呢是挂自己的名字，你比如说他在 Macy's 有一个服装系列叫做 Sean John， 那 Sean 是他的名字嘛，他至少挂着。当然你要是知道的人呢就会去找到他们之间的这个背景，但是不要忘了，这些人不管他是就推出自己的饮品，酒精饮品也好，服装也好，香水也好，他们在宣传的时候是不遗余力的呀，就是要告诉大家这是我的， 你像乔丹啊什么这些人不是都有鞋啊什么之类的，也有香水、啊、
是没错，
对，所以每当乔丹比如说他的鞋是用他的名字，大家知道他要推出一个什么香水什么之类的，那他们就自己就上去啊疯狂的做广告。但是呢由于吹牛老爹他最近的这些问题啊，比如说 Macy's 就已经跟他说了，说你的这个服装系列商账呢下架了啊，我们不跟你合作了。他还有一个酒精的算是一个大公司啊，叫 Diageo， 说实话我都不太了解这个公司它是出什么酒的，但是报道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烈酒公司，也是跟他有长达20年的合约，但现在也终止了，所以他的资产呢受到一些影响。同时呢他还在一个电视台，比如说叫 MTV Style 这个电视台，这是实际上是他和几个人自己成立的，这个电视台他后来也卖了，就是说他的经济也受到影响。这个像是那个 Kanye West 对吧，他之前他之前说了一些话得罪犹太人，结果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他那些约全都给他解了。
没错，那么90年代他成立的那个唱片公司 Bad Boy Entertainment， 他不是后来也把这个公司也给等于是股份逐渐的卖掉嘛？然后 Bad Boy 的那个乐队的里边的一些那个就是他的一些歌曲的出版权什么的也都卖掉了，所以据说是他刚刚前不久吧，刚出了一个那个爱的专辑啊，就是这是据说他是13年来第一次一张唱片。不过随着这个刑事案件的进入庭审，然后现在终于有了结果呢，他的其他的事业我估计大概都会受到很多的影响。不过有一点挺奇怪的，就是今年4月份到5月份他那个就是在媒体自媒体的他的歌的播放的东西呢，哎，反而多出来了哈，多了差不多10%到20%，
蹭热度啊！
哎，对，蹭这个热度呢，哎，Puff Daddy 的啊，吹牛老哥，吹牛老爹的，但是到了6月份之后呢，逐渐的又开始回落了，又开始往下走了。